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3月29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3月28号就他最近发表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应该继续掌权的评论强调，他当时是在表达道义上的愤慨，不是真正呼吁改变莫斯科的政权。拜登星期一在白宫对记者说，好像这样的人不应当统治国家，但是他们却在统治着。他们在这里统治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不能够对此表达愤慨。拜登说，
I'm not walking anything back.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I was expressing the more outrage I felt toward the way Putin is dealing and the actions of this man.
他说，我当时不是在这里讲述着政策上的改变。拜登总统上个礼拜六在波兰对乌克兰难民和国际志愿者发表讲话时脱稿，做出了普京不应该继续掌权的宣示，在美国引起争议，并让一些西欧的盟友感到意外。拜登说，我最不希望做的事情就是跟俄罗斯打一场地面战争或者是核战争，他拒绝接受那一番话有可能使到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升级的讲法。同时，据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俄军停止了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地面推进，同时俄军似乎将侧重点重新放在乌克兰东部地区。他们显然不再向基辅推进。那位星期一向记者做背景介绍的国防官员说，我们看到的是持续将重点重新放在顿巴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3月29号星期二访问白宫，与拜登总统举行双边会谈，这个是拜登上任以来李显龙的首次来访。白宫表示，这次会面适逢国际秩序正受到前所未有挑战的关键时刻。在白宫国安会星期一晚间举行的背景简报会上，一位资深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两位领导人将会讨论美国、中国在印太地区扮演的角色，对于新加坡与台湾长年以来的军事交流，以及近日南中国海急剧的军事化，国安会表示欢迎新加坡在印太地区安全方面扮演角色。拜登政府2月公布了印太战略，当中列举诸多中国构成的挑战，不公平贸易与人权侵犯等。新加坡外长维文在3月初表示，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加剧，拜登总统亦对中国实施多种制裁。维文说，他一直强调贸易先至是在亚洲的战略。美国之音询问拜登总统将会怎样为李显龙缓解新加坡对于美中之间紧张关系的担忧。国安会资深官员回应说，在过去14个月及更耐之前，包括贺锦丽副总统和商务部长雷蒙多造访新加坡时，都一直与新加坡讨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接触。拜登总统今日公布2023财政年度预算，将会大幅提高整体国防预算到超过8000亿美元，当中部分经费专用来到对抗中国和俄罗斯，并且协助乌克兰。另外都将会针对北韩、伊朗，并确保美国在全球能够坚守盟友与伙伴的承诺。并将针对管控新冠疫情与因应未来大流行病有更多投资，也都提供320亿美元来到打击犯罪并增加警力，亦打算对0.01%顶端的富有人士加税。白宫预算办公室说，该预算案将会预计能够于未来10年降低赤字达到3600亿美元。拜登总统3月28号在白宫公布2023财政年度预算，他说，这个是一份追求价值观与安全的预算案，除了要增加美国工作机会，也都要促进经济和就业上的公平性，而对美国国内和国外都要追求安全。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一3月28号通过一项旨在提升美国竞争力与中国进行抗衡的重大技术投资议案。接住落嚟，众议院将就呢项法案正式展开协商会议。星期一嘅进展被视为呢项法案通过国会往前迈进嘅重大一步。参议院星期一傍晚以68票赞成、28票反对嘅表决结果通过咗经过参议院修改嘅美国竞争法。法案接住落嚟将会送翻去众议院展开协商会议，并再次进行表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佢预计 協商會議將會在這個星期展開，如果生效的話，我相信這部法案將會是第117屆國會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舒默星期一在院會發言說，這部法案所有條文內容包括兩個重點，創造更多美國就業和降低美國家庭成本。白宮發言人沙奇在參議院通過法案之後發表書面聲明，讚揚國會的行動，參議院今日又向前邁進一步，實現總統的願景，亦就是強化我們的供應鏈，在美國製造更多的產品，並且在未來幾十年裏面擊敗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沙奇在聲明中說，參議院去年6月份在兩黨的支持之下通過了長達2000多頁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這部法案被視為是國會為大力投資美國技術產業和強化供應鏈的重大舉措。中國最大城市上海實施全面封城壓制疫情措施進入了第二日，同時上海新增無症狀感染者人數再創紀錄，當局進一步收緊居民區封控措施，並導致民怨沸騰。上海當局星期日3月27日突然宣布，從星期一開始分兩個階段實施全面封城措施，迅速壓制新冠疫情急速蔓延，包括從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浦東、浦南和臨近區域先實施封控，展開核酸檢查，再從星期五到4月5日在浦西地區實施封控。當局下令在封控期間和封控區內住宅區實施封閉式的管理，所有居民不得外出，所有企業實施封閉生產或居家辦公，公共交通系統全面停運。中國國家衛健委星期二發出通報說，在過去24個鐘頭之內，上海新增近4400名無症狀感染者，比一日之前又增加了1000人，佔當日全國新增無症狀感染者的 76%。 儘管與全球其他地方相比，上海的新冠感染人數非常少，但是中國當局執行嚴厲清零防疫政策，導致被封控的民眾怨聲載道。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今年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结束，一向被称为橡皮图章和花瓶的两会，在当今中国还有什么价值呢？在两会开会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正是激烈地进行，战争延续到现在，而且是激烈程度不减反增。与普京相比，明里暗里支持普京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判断力是表现是怎样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他的直言不讳的看法。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哲是专访黎安友，是谈到普京和习近平比较的报道。
1971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没多久之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至今的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堪称美国乃至世界中国研究学界的老资格学者，他有很多学生和熟人夸赞他谦恭有礼，学养深厚。他谈论学术问题、谈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总是能够深入浅出，以最浅显的语言指示他力图摆脱成见或者俗见的认真和深入的思考。在很多人认为自高自强调要一锤定音的习近平上台以来，原本就是橡皮图章和花瓶的两会，目前已经毫无价值制。黎安又指出，两会尤其是省级的两会，令到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每年能够聚集一堂相互通气，还是有一定的价值。谈到普京和习近平的比较，黎安友认为截至目前普京的判断力表现很差，习近平相对来讲要强得多。黎安友为此提出了他的一系列的论据。以下是黎安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记录的摘要的第一部分，黎安友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的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当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自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支持俄罗斯的中国的领袖习近平，他们的判断力和智力受到了世人更多的关注、分析、评论。作为长期观察中国的人，你认为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和普京相比，习近平所表达出来的判断力和智力是如何呢？
我可能属于一个少数，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认为习近平很聪明， 我认为 Putin 不聪明， Putin 太这个怎么说，他的这个情绪，他决策的时候他的情绪太强，而且他过分的孤立。你可以说 Putin 可能多少有很多迷信 you know, superstition, 他 不太现实。习近平，我自己的判断是习近平。
黎安有回答话，佢可能系属于少数派，系唔系咁样，佢亦都唔知道。但系佢个人认为习近平好聪明，佢认为普京不聪明。普京点样讲咧？佢太情绪化啦，或者讲喺做决策嘅时候，佢嘅情绪因素太强，因此过分孤立。你可以讲普京多少有啲迷信，佢并唔系咁现实。而习近平佢个人嘅判断系，佢虽然面临嘅问题更多，佢面临国内国外嘅局面好复杂，好有好多嘅难题。但我认为习近平仲是比较聪明的。举个例子，他在南海扩张中国的势力，但并没有引起西方的或别国的国家的强烈的反应，并没有引起战争。他回避冲突，他慢慢地扩张中国的势力，但是不去碰别国的国家的红线，亦都是采取铁香肠的战术，慢慢地看机会，寻找战略的机会，慢慢扩张中国的势力。一帶一路亦都係一個例子，佢用經濟嘅實力嚟到強化中國對全球嘅影響，唔攻擊其他嘅國家，唔放棄尊重其他嘅國家嘅主權同領土完整嘅呢個國際嘅原則。中國一直係尊重呢個原則嘅，但係普京唔尊重呢個原則。包括台灣問題上面，當然佢個人係企喺台灣嘅呢一邊，但客觀咁樣觀察習近平，客觀咁樣觀察習近平的台灣政策，他是慢慢地強化對台灣的壓力，但他亦都沒有攻擊台灣，亦都可以說是並沒有過早的動用武力，而且他一直說希望能夠和平解決所謂的台灣問題。所以說習近平這樣的做法比較聰明，比較小心謹慎。他十年前和另外一個學者斯科貝爾出過一本書，叫做《中國的安全追求》。那本書他們的前提就是中國是一個面臨很多很多安全問題的國家，包括國內的安全、政權的安全問題，還有國外的安全問題。中國的安全狀況不是那麼舒服的，是非常之不舒服的，所以他要追求要改善他的安全局面。在中國的經濟增加到一定的水平，他的軍力發展到某一個地步，中國會努力改善他的安全的情況，這是一個必然的現象。這些當然會碰到其他的國家，其中主要是美國，但亦都包括印度、日本等國的反彈，這些是一個必然的現象。但習近平亦都不冒險，他是一步一步地去追求這個目標。當記者又問，黎安又說2012年習近平上台之後沒多久，很多人就開始將中國共產黨前獨裁者毛澤東和習近平相提並論。講到毛澤東和習近平，他們從李志衰大夫寫的《毛澤東個人醫生回憶錄》得知，即使中國在高唱中蘇友好的時候，毛澤東對蘇聯亦都很瞧不上，毛對蘇俄領導人譬如斯大林和克魯曉夫充滿著警惕甚至反感，但習近平就好像很傾慕俄羅斯總統普京。習近平甚至當面對普京說，我覺得我和你的性格很相似。毛澤東和習近平的這種差異應該如何來到解釋呢？
Well, 我認為這個差異不是毛和西的差異，這個差異是中國和俄羅斯的他们的 strength， 他们的力量的差异。就是当时苏联是老大，中国是更弱，所以苏联能够威胁，在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想。
黎安有回答说，他认为这个差异不是毛和习的差异，这个差异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力的差异。當時就是在毛澤東時代，蘇聯是老大，中國相對比較弱，所以蘇聯能夠威脅中國。在開始的時候，毛澤東想藉著一些蘇聯的力量和經驗還有錢來發展中國，但後來因為蘇聯威脅中國的安全而中國比蘇聯弱，毛澤東為了追求安全、追求中國的獨立，只能夠和蘇聯分裂。現在中國是老大，所以習近平是想利用俄羅斯來強化他自己的安全追求。從習近平的角度來看，最威脅中國安全的是美國，所以 邊個能夠幫助習近平對抗美國或者促使美國衰落，邊個就是他的朋友。因為中國和俄羅斯都有一個判斷，他們都認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美國只是在慢慢地衰落，所以他們要促進美國走下坡，不要幫美國強大，所以習想利用俄羅斯。大家都要承認，在目前的情況之下，習利用俄羅斯的計劃碰到了一個難題，那個就是他不能夠控制普京，而普京他們剛才也都提到了普京不夠聰明，判斷力非常之缺乏，這樣就使到習近平目前在這裡面臨一個難題，他不想放棄普京，因為放棄普京對美國有好處，但他也都不想完全站在普京的一邊，因為普京搞出了個大差錯，這些並不符合中國的利益。習近平如何來到解決這個難題，大家還要在這裡等著看。當記者又問話，在現在講話的時候，中國正是繼續推行富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冠狀病毒的防疫的運動，就是不惜一切代價，甚至不惜疫區大眾的基本生活甚至生死的代價來到防疫。在當今世界，似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既是國家領導人又明顯自以為是的全國乃至全世界防疫最高權威，但中國有這樣一個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防疫的國家的最高的領導人。那請問黎安友，你對中國的這種不幸或有幸有什麼的見解呢？
我解釋習近平的翻譯的將次從还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就是说这个政策是表现出政权的焦虑 anxiety， 这个政权认为他能够永远的执政取决于人民是不是。
黎安有回答說，他對習近平防疫政策的解釋還是從安全的角度，也就是說這個政策所展示的是中國的政權的焦慮，這個政權認為他是否能夠永遠執政取決於人民是否信任和愛這個政權，而給到人民信任和愛這個政權，也就是共產黨的這個執政黨，而這個黨認為他需要所謂的為人民服務，執政黨認為他要永遠執政，咁就要充當老百姓嘅父母官，佢要保護服務，就要攞出一啲嘢嚟。所以面臨疫情問題，佢哋做出咗一個錯誤嘅判斷。佢哋認為佢哋要保護嘅人民14亿人唔能夠令到一個人生病，呢啲係不可能達到嘅目標。但係因為中國官僚體制比任何嘅一個國家嘅官僚體制都龐大，更能夠有深入全面咁樣控制社會嘅一切，佢已經形成咗咁樣嘅一個龐大嘅官僚體制，所以佢可能喺開始嘅時候認為佢哋有呢個工具可以控制一切，可以控制疫情，包括呢個細小嘅病毒。佢哋大概係錯誤咁判斷咗，造成咗疫情嘅呢個小小病毒嘅能力。咁當記者又問佢，好想問佢，剛才講習近平在應對這個小小的病毒方面，他做出了錯誤的判斷，這個就要使到人去想，你好像跟普京差不多，普京在打烏克蘭的時候好像他也有這樣的誤判，他認為小小的烏克蘭或者以輕鬆就可以打低，這個就令到人想起普京跟習近平的相似，他們是不是跟下面的溝通出了問題呢？普京對烏克蘭判斷錯誤，習近平對病毒判斷錯誤，但他們都不知道他們的錯誤呢？黎安有回答說，這個類比有一定的邏輯，但是不同的就是普京應該知道他不可能控制烏克蘭，這些是他可以知道的，如果有一個客觀的判斷，有可靠的情報系統，普京是可以知道攻打烏克蘭是行不通的，但是疫情是並沒有一個國家知道能夠怎樣去控制的，這個疫情是一種無前例的病毒，你個可能是對這個病毒判斷失誤最大的國家，台灣可能是到目前為止控制病毒最成功的。普京攻打烏克蘭是武器槍，他應該事先知道，但是他不能夠說習近平應該知道這個病毒的厲害的程度，因為並沒有人知道這個東西的，也都沒有辦法知道這件事的，他並不是想為習近平講好話。但是作為一個學者來到講，特別是作為美國的學者，因為目前中美關係惡化到這種的地步，大家要用客觀的分析來避免最壞的結果，所以他們的責任是很大的，他們非常容易說中國或者習近平的各種各樣的壞話。 咁當記者又問話，咁樣使到佢想起目前有好多嘅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包括歐盟都寄望於至少係半心半意咁樣希望中國能夠喺俄烏戰爭之中發揮作用，勸說普京唔好再打啦。但係亦都有好多人呢啲可能係一個一廂情願嘅幻想，佢哋可能係過高咁樣估計咗習近平嘅智力，過高咁樣估計咗習近平嘅聰明。咁記者問黎安友：你如何嚟到看待呢個問題呢？黎安友回答話：中國連北韓都控制唔到，佢點樣能夠控制普京呢？大家當然並唔知道內情，但佢估計習近平會揾一個中間嘅道路，唔去100%企喺普京嘅一邊，亦都唔幫助美國同歐洲控制普京，因為佢並冇控制普京嘅能力，亦都唔想犧牲佢同俄羅斯嘅反美統一戰線，所以習近平佢會盡量企喺中間，唔要選俄羅斯嗰一邊，亦都唔選美國嗰一邊，佢大概係咁樣嘅一種策略嘅考量。而中國同烏克蘭亦都有相當嘅關係，好多嘅糧食亦都係嚟自烏克蘭。以上係美國之音今節華盛頓嘅報導。
自從2月24日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以嚟，烏克蘭嘅土地上依然係戰火紛飛。3月24日，侵烏戰爭持續一個月之日，美國總統拜登前往布魯塞爾與歐洲盟友接連召開3場峰會，共商點樣應對戰爭帶嚟嘅挑戰，同埋點樣進一步抗俄援烏。美國和歐洲對烏克蘭的軍援是否有分歧呢？下面的報導是有關中國的政府喉舌《環球時報》如何強扭事實的南緣北撤大法，下面有報導的詳細內容。
拜登歐洲行前夕，中國政府喉舌《環球時報》3月23日發表社論說，俄烏戰爭煙消不散，正因為美國不想讓戰爭結束，以便從中榨取地緣政治價值，肯烏克蘭的人血饅頭。除了一通偏系毫无证据支撑的阴谋论之外，该篇文章进一步声称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分歧加深。他说华盛顿一心想要拖延俄乌谈判，而欧洲想要的却是安全和稳定。现时欧洲反战的声浪很大，这些声音里面就包含着对华盛顿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不认同。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认识到，一味往乌克兰输送武器的做法和他们所追求的安全目标无疑是南辕北辙。事实是面对俄罗斯向乌克兰发起这场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战争，欧洲国家表态以及是回应行动上都是和美国保持空间脱节。正如《华尔街日报》3月4日的报道所说，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西方看，他就看到的是令人震惊的团结阵线，各国一致反对他对乌克兰的残暴战争，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经济制裁的大锤正在落下，通常沉默的德国正在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甚至中立的瑞士亦都向支持制裁莫斯科倾斜。自俄罗斯开战以来，美国和欧洲盟友已经数次通过联合国以及其他的平台强烈谴责俄罗斯，并且一致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立刻停战。而与此同时，欧洲协同美国对俄罗斯展开数轮的规模之大、史无前例的制裁，以冻结由普京以及其他的俄罗斯政经精英的资产，切断俄罗斯最大的商业银行和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联系，向俄关闭空域并且做签证的限制，向俄罗斯国家媒体发禁令，再度取消对俄罗斯最惠国待遇，以及限制对俄罗斯出口国防及战略领域的技术等等。值得一提的就是，连接拿破仑时代以来的一贯保持中立的瑞士亦都是首次破例加入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3月24日刚结束的北约七国集团以及在欧盟峰会上面，美欧已经再度重新一致的立场，并且表示将会出台更多的制俄制裁措施。他说，我们应该共同努力追究造成破坏的责任方是应该负的责任，并且承诺让俄罗斯付出更多的代价，直到普京停止武力侵略。拜登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日的会后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当中就是这样。而相比之下，欧洲国家在对乌克兰的军事武器援助上面则是更加史无前例。首先是以欧盟为例，该个组织在2月27日宣布动用欧洲以及和平基金的几乎所有的预算，向乌克兰提供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其中4.5亿是用于购买武器， 这个动作成为了欧盟史上的首例。冯德莱恩说，有史以来第一次欧盟将会拨款为一个受袭击的国家购买运送武器以及其他的装备，这个是一个分水岭。欧盟原本是有不为战争提供武器的禁忌。而在欧盟外交与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同一日表示，他说没错，我们就是这样做，这场的战争是需要我们介入以支持乌克兰军队。欧盟之后在3月12号承诺再向乌克兰提供5亿欧元的军事支持。博雷利说，这个援助决定得到欧盟成员国的广泛支持。3月21号，欧盟各国外长是进一步达成一致，博雷利宣布欧盟向乌克兰再增添是5亿欧元军事援助，三次合共是有15亿欧元。除了欧盟作为27个欧洲国家的集体向乌克兰提供军援，众多欧洲国家作为个体亦都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以及是同欧盟的破天荒举动一样。部分的国家亦都是打破一贯的中立立场，破例向乌克兰提供军援。其中影响力最大的立场转变是来自德国。二战之后，德国长期奉行反战主义外交政策，对武器出口有严格的控制，持有不向冲突地区输送武器的立场。普京开战之前，德国在2月初上是表示不会向乌克兰出口武器，但是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德国迅速地转变立场。2月26号，德国宣布向乌克兰输送1000件反坦克火箭发射器、500枚毒刺地对空导弹、9门榴弹炮、14辆的装甲车以及10000吨的燃料。瑞典、芬兰、奥地利、爱尔兰这些欧洲的永久中立国亦都加入了对乌克兰的援助行动，亦都令到世界瞩目。非洲非北约国家瑞典2月27号宣布向乌克兰运送5000件反坦克武器、5000件防弹背心、5000顶的头盔、135000份战地粮食。路透社3月23号报道，瑞典国防部已经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5000件的反坦克武器。非北约国家芬兰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000件的防弹背心、2000顶的头盔、2500支的突击步枪、150000盒的弹药、1500件单发的反坦克武器、70000份战地粮食、100个担架以及一系列的医疗急救的用品。芬兰新闻媒体在3月24号的报道说，芬兰国防部是当日宣布向抵抗入侵俄军的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装备，并且表示出于安全考虑不透露援助的细节。非北约国家奥地利和爱尔兰亦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防弹衣、头盔等防身的装备以及是燃料。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当中，英国向乌克兰输送10000件的反坦克导弹以及是杀伤爆破的系统、2500万英镑军事目的的资金援助、萨克逊装甲车以及星光高速便携式防空导弹。丹麦亦都宣布向乌克兰输送2700件反坦克武器、300件毒刺防空导弹以及一批护身马甲，并且允许本国的志愿者通过加入国际志愿军前往乌克兰作战。挪威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000件的反坦克武器以及头盔、防弹背心等其他的护身装备。比利时亦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00件的反坦克武器、3000支的突出的步枪以及2000支的机枪。法国和希腊亦都向乌克兰提供军援，但是都是未有透露具体的细节。而此外，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卢森堡、北马其顿、罗马尼亚亦都是向乌克兰提供各种的武器弹药、护身装备、燃料、医疗急救等不同的战地物资。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数以反战情绪闻名的欧洲民众多数支持本身国家政府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民调公司3月8号发布的调查显示，多数的西方国家民众支持自己本身国家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当中英国民众是有 70.2% 是支持军援，欧盟民众当中有 61.9% 是支持军援。 該個民意調查甚至係顯示，對於響烏克蘭設立禁飛區，一個可以引發北約同俄羅斯直接武裝衝突並且升級戰事嘅風險選項，歐洲民眾係亦都係支持率高於反對率，係46.4%嘅英國民眾支持，23.9%嘅係反對，46.1%嘅歐盟民眾係支持，27.8%係反對。歐洲民眾當中支持率最高嘅援烏係選項係經濟援助，分別係有79.5%以及係75.3%嘅英國以及係歐盟民眾係支持。環球時報呢篇嘅社論聲稱，美國為圖謀利益而不希望俄羅斯以及係烏克蘭停戰，成為俄烏戰爭嘅半角石。但係事實上係俄羅斯舉兵攻打烏克蘭之前，美國政府曾經多次係敦促中國阻止俄羅斯入侵，但係都係遭到中方嘅回絕。據《紐約時報》嘅報導話，響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嘅三個月裏面，拜登政府高官同中國高層官員舉行過六次嘅緊急會議，美方同中方分享俄羅斯同烏克蘭局勢嘅軍事程度，並且懇請係中方利用佢哋同俄羅斯日漸升溫嘅夥伴關係，說服俄羅斯唔好入侵。美國的一名官員表示，每一次包括外交部長以及駐美大使在內的中方官員都是予以回絕，聲稱他們並不認為入侵行動正在是醞釀當中。紐約時報還說，美國官員表示，在去年的12月的一次外交會談之後，美方官員是得到情報顯示北京和莫斯科分享了有關的訊息，並且告知俄羅斯人美國正在試圖挑撥離間，而中國不會試圖阻礙俄羅斯的計劃以及行動。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世界絕大多數的國家已經譴責俄羅斯，並且要求他們是立刻停戰，中國卻是堅稱呼籲和平，但是至今既未有譴責單方面挑起戰爭的俄羅斯，亦都未有呼籲俄羅斯立刻停止對烏克蘭的武力進攻。中國政府堅稱在俄羅斯和烏克蘭問題上面持中立立場，但是受中國政府嚴密管控的各大官方媒體的平台上面，報導和評論區都是很明顯地倒向俄羅斯。中國官媒集體重複並且放大俄羅斯官媒的虛假信息，同時嚴格審查對烏克蘭持同情態度的新聞。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3月23日在北約峰會召開前夕是譴責中國，他說中國已經向俄羅斯提供政治支持，包括散布明目張膽的謊言以及虛假訊息。之前曾經有多家的媒體援引美國官員的消息，說有情報顯示俄羅斯曾經向中國請求經濟及軍事援助，中俄官方都是對此予以否認。對於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史無前例的全面制裁，中國不參與並且明確地反對。美國和他的歐洲盟友擔心中國會設法幫助俄羅斯是規避制裁。他說他們是呼籲所有的國家，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維護國際秩序，包括聯合國憲章當中規定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不要以任何方式支持俄羅斯的戰爭努力，不採取任何幫助俄羅斯規避制裁的行動。北约国家3月24日峰会之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还说，我们对中国官员是最近的公开评论表示关切，并且呼吁中国停止助长克里姆林宫的错误讲法，特别是关于战争以及北约的讲法，并且促进和平解决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华盛顿报道。
第94届奥斯卡颁奖礼3月27日举行，中国内地包括香港已经连续两年不转播奥斯卡的颁奖典礼。分析人士说，虽然中国一直追求荷里活的时尚美学的标准，但为了回避入围本届奥斯卡纪录片《登流炭》所可能引发对中国梦的批判，以及避免让国人看见众星发表与政府不同意见的亲乌克兰的言论，中国宁愿是不转播。在中国言论封锁和抵制西方的文化之下，分析人士甚至不是太看好奥斯卡未来几年能够继续在中国电视台转播。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第9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3月27日在美国洛杉矶杜比剧院举行。据美国综艺网站荷里活报道指，中国内地同电视台今年将会连续两年不直播奥斯卡。 中國去年不轉播的原因，外界猜測和描述香港反送中抗爭的紀錄片不割席入圍，以及去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趙廷執導的《無依之地》入圍有關。因為趙廷早前曾經說過中國是一個充滿謊言的地方，令到中國擔心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可能會出現一些不利中國的言論。今年中國第二度不轉播奧斯卡，台灣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董事長南祖衛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認為，此舉估計同入圍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登樓嘆》有關。他表示，雖然該片最終未獲獎，但他的內容描述中國底層勞工、中產階級到金字塔富豪的生活，充分顯露中國勞役不均和貧富差距的現況，是對中國夢毫不留情的批判。加上根據奧斯卡傳統，影視明星會在頒獎典禮上面針對時事發言，今年歐美電影市場對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致抵制，而這些言論未必與中國的思想一致，因此中國並不樂見。
我相信也是这些外界客观环境并不太有利的情况底下，都会使得他们决定说哪壶不开就不要去提哪壶吧，那就避开了这样子一个所谓政治上的一个禁忌跟讨论。
南祖伟说他相信在这些外在客观环境并不太有利的情况底下，都会使到他们决定说哪壶不开就不要去提哪壶，咁就避開咗咁樣嘅一個所謂政治上嘅禁忌同討論。不出所料，奧斯卡紅毯上應邀前嚟頒獎嘅韓國明星尹宇晶、沙歐男星傑森摩莫亞參演《奇異博士》嘅班乃迪克康柏拜區分別佩戴藍色絲帶、烏克蘭國旗色絲巾同胸針出席，而且典禮一開始，眾星就一同默哀以示對烏克蘭人民的支持。南祖衛表示，中國在各種政治考量以及美中關係緊繃之下，使到原本亦都好追求荷里活時尚和美學標準的中國拒絕轉播奧斯卡，連帶使到已經轉播奧斯卡逾半世紀的香港亦都受到波及。他說清楚記得在三四六十年前台灣尚未做實況轉播之前，香港即已優先轉播奧斯卡，台灣是在香港播完一日之後才從香港取得影帶拿回去台灣再做第二日的接續轉播。
香港的情境的改变更可以充分说明他们原本跟国际接轨的这种方便性，在一国一制之后呢，在失去了原本的一些优越特性，所以连去年开始连香港都无法看见奥斯卡实况转播的时候，你可以清楚感受到这个政治压力所造成的一些影响。
南祖衛說香港情況的改變更加可以充分講明他們原本從國際接軌的這種方便性，在一國一制之後失去了原本的一些優越的特性，所以去年開始連香港都無法看到奧斯卡實況轉播的時候，你可以清楚感受到這個政治壓力所造成的一些影響。洛杉磯時報在3月24日報導，荷里活影星基魯李维斯而因这个月初参加了一场由西藏之家主办的音乐会，激怒了中国的粉丝，他的影视作品遭到中国多家串流平台下架，由他所配音的动画《玩具总动员4》虽未遭殃，但基鲁李维斯的名字已经消失在演员名单之中。南祖衛表示，中国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地雷，边个踩到就会炸，影星聲援西藏觸動了中共的敏感神經，從早期的美國影星理查基爾開始，那些拍攝西藏議題的創作者幾乎都難逃被封殺的命運。南祖衛說一位非常受歡迎的電影明星剎那間就從中國市場消失，看起來不合人情就絕對是中國政治正確的處置方式，一切都是為了鞏固共產黨政權這種對異人士的嚴厲封殺，令到他們沒辦法再從中國市場上面獲得經濟利益，而是中國認為能夠有效對抗資本主義的一種反制的措施。台灣影評人協會副理事長徐明漢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票房市場在2012年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的市場。2020年中國憑藉19.88億美元的票房成績，正式超過了北美的19.37億美元。 首次成為全球票房最高的電影市場。他說2020年在疫情影響之下，荷里活大片嚴重缺席，中國國產的影片《八佰》以4.6億美元成為2020年全球票房成績第一的電影，其中約 99.9% 的票房都來自中國市場。進入2021年之後，二月上映的《你好，李焕英》和《唐人街探案》一路領跑，成為2021年全球票房最高。但是後來荷里活的《冷飯》《阿凡達》在2021年3月在中國重映之後，首周票房就突破了2億人民幣，重新回歸影史票房冠軍。到了2021年9月，中國國產片《長津湖》的上映又以9億美金的票房一路刷新中國影史紀錄，並登頂年度全球票房榜首。徐明翰表示，《阿凡達》接力《鐵達尼號》成為全球最高票房，但是之後的最高票房保持紀錄，時間逐年縮短。
就不会再等个四年或干什么，他们一年半年就会被另外一部电影超过去。然后，而且后来这些片子互相超越的都是中国国片，所以这个你会感觉到，的确中国的市场已经开始内需的层面非常的完善。
徐明翰话：呢个就系唔会再等四年或者系乜嘢啦，佢可能一年半就会被另外一部电影超过去，而且后来呢啲影片互相超越的都是中國國片，所以你會感覺到的確中國的市場已經開始內需的層面非常完善。陳明翰又說，荷里活為了影片能夠順利在中國上映，試圖改變遊戲規則，譬如《奇異博士》將原漫畫之中的一名來自西藏男性的古一法師修改成女性的海爾特人，就是為了避免碰觸到西藏禁忌。當時編劇羅伯特卡吉爾曾經說過，如果認為西藏只是一個地方，西藏人也都沒有什麼特別之處的話，那樣就會冒著失去10億觀眾的風險，中國的審查部門也都不會上映這部電影。此外，荷里活為了顧及中國市場，也都在量身定造包括片中啟用成龍、李連杰、周潤發、楊紫瓊、范冰冰等中國演員，或者是拍攝中國或者亞洲題材，好像花木蘭以及在電影裏面吹捧中國，譬如《火星救援》和《地心引力》裏面中國太空人成功地解救了美國太空人，或者又為了在中國放映而特別植入了中國的廣告，譬如《變形金剛》裏面有飲舒化奶的畫面。不過在面書經營 Z 的海底電影院的台灣影評人 Z 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荷里活的片或者可以不给中国人去当反派，或者可以对中国城市塑造正面的印象，但是如果想要将整个创作主控权都放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事，这些并非有关道德，而是荷里活首先就会面临美国国内观众的抵制和反对。他举2014年描述刺杀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搞笑情节的《名嘴出任务》为例，该片讽刺北韩的独裁体制后来而遭到北韓大規模的黑客入侵，盜走大量未上映的新片以及名人機密的資料。索尼影業公司原本想取消該片上映的計劃，但是美國國內觀眾認為不能夠屈服在獨裁政權之下，反而紛紛要求一定要上映。
所以我是用这个作为一个例子来表示说，好莱坞当然是很希望继续保持跟中国的良好关系，可是有些东西他们做得太过火的时候，他们自己国内的观众票房，或者是不讲国内，讲全世界的中国以外的地区的好莱坞的观众也会觉得不爽。
李石话，他用这些作为一个例子来讲，荷里活当然是希望继续保持和中国的良好关系，但是有些事他们做得太过火的时候，他们自己国内的观众票房或者全世界中國之外的地區的荷里活觀眾亦都會覺得對你不爽。林石認為中國不轉播奧斯卡或者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習近平有意減少中國年輕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林石的這項觀察獲得中國當地人的呼應。在上海從事文化產業，因安全原因不能夠透露真實姓名的一位許女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目前非常強調文化自信，所以官方對美國和西方的文化輸出一直保持警惕心態。奧斯卡好已然是西方文化的產物， 不轉播是可以預期的。他又說值得留意的就是中國近年來在文化上面漸漸步入保守化的狀態，例如抵制聖誕節的現象不斷出現，而奧斯卡無論在西方或是東方都代表著一種進步、自由、個體開放和多元的價值，這種價值觀上面的差異或者是中國社會裏面有部分人排斥奧斯卡的根本原因。 Lizette 又表示，荷里活希望從中國市場得到票房收入和電影衍生出來的包括迪士尼主題樂園、環球影城和相關周邊的商品產業所帶來的可觀收益，但是中國想從荷里活得到的是技術和人才，以及和荷里活有一樣的文化的影響力，所以雙方雖然互相需求，但並沒辦法將彼此擺在第一位，因為雙方都有更大的追求。
好萊塢還有一個全球市場在那裡，他不能夠為了全球市場放棄中國，中国它还有一个他们自己的政权的延续的问题，他们不可能为了说要学习如何让电影更有传播力，让这个品质更好，更能感染群众而导致。
Lizette 话，荷里活仲有一个全球市场喺嗰度，佢唔能够为咗中国放弃全球市场，而中国亦都有一个佢哋自己政权延续嘅问题，佢哋唔可能为咗学习如何令到电影更有传播力。要品質更好，更能夠感染群眾而引入太多思想導致危害到他們的政權，這個就是雙方關係的核心。他又表示，荷里活最希望的是中國亦都能夠跟著世界潮流走，追隨一般公民社會所強調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共同價值觀，但事實上中國就是一個很多共同價值觀都行得咁通的地方，所以荷里活只能夠稍微配合，沒辦法全部下注在中國，因此兩邊維繫著一種想要靠近又不是太能夠靠近的關係。台灣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董事長南祖衛又表示，過去荷里活的一些作品的確可以看到強烈的中國因素，但是在美中對抗越來越強大的情況之下，他相信荷里活亦都會相當程度地去調整自己的體制。他估計未來幾年中國對荷里活影視產業的影響力會隨著美國政情越趨明顯的反中態度而變得較為戚微。以上是美國之音陳君台北的報導。
下面是有關澳大利亞洋酒商在中國的損失是南非的收穫的有關報導，因為其實只是一個葡萄酒與葡萄酒之間的外交案例，在北京和坎培拉的貿易爭端的推動下，南非的葡萄園對中國的出口已經增長一倍以上，而且甚至是生產專門針對中國人口味的葡萄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2020年在围绕着新冠病毒起源发生了外交争执之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征收了 212% 的关税，在充满田园风情的西开普省，绵延起伏的绿色葡萄园里面的酝酿的酒商已经知道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市场缺口。代表所有当地葡萄酒出口商的南非葡萄酒公司亚洲市场经理福特对美国之音表示，澳大利亚在2019年向中国出口了价值10亿美元的葡萄酒，占中国所有进口葡萄酒的 40% 左右的主导市场份额。这里显然是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填补，南非的葡萄酒已经是从中受益。他说，因此在这个期间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是翻了一番，势头看起上来是很强劲。他还补充说，去年南非向中国出口了价值 4.58 亿系兰德，相当于3100万美元的葡萄酒，比前一年增长了 59%。 南非最大的牛肉出口商卡兰现时亦都在出口葡萄酒。他指出，葡萄酒和美味的牛扒是很好的配搭，卡兰的 AM 葡萄酒庄是酿造的自己调配的酒，专门迎合中国人的口味。他说，我们和中国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来来回回，以确保我们的产品符合他们的口味。卡兰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人更加喜欢单宁含量低的葡萄酒，而且通常是喜欢红葡萄酒，因为在中国文化当中，红色是一种幸运的颜色。亦都向中国出口葡萄酒的斯沃特兰酒庄总经理 纳鲁同意这个观点，他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中国的葡萄酒鉴赏家主要是喜欢好像皮洛特吉、梅绿切、赤霞珠以及是赤霞珠梅绿切这样的深红色的葡萄酒。他说他们不喜欢螺旋瓶盖，只是喜欢有软木塞的葡萄酒。他还补充说，并且提到包装非常之重要，红色、黑色、金色以及银色的标签是首选，而绿色则是鹰面侧面。以上海为基地的福特表示，不过人的口味正在改变，而且中国的葡萄酒市场仍然是非常之年轻。他说中国从2001年进口600万箱九星装的葡萄酒，到2018年的6000万箱，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面是增长了10倍。他还表示，在中国的北方，大家的对酒精以及烈性酒的需求相对旺盛，他们更加喜欢醇厚的红葡萄酒，而在南方，大家对比较清淡的葡萄酒以及白葡萄酒持有更开放的态度，更年轻的一代是喜欢白葡萄酒以及起泡的酒。但中国是第一位，是唯一一位侍酒师大师吕若表示，很难概括一个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国家的中国后味。他从上海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不认为真的是有中国人的口味，中国太大了，你要知道人的口味就好像中国的食品是如此的多元化。至于南非葡萄酒在中国市场上变的未来，福特说，在过去的6个月发生的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情，是一些真正的大型国际零售商，比如是山姆会员店以及沃尔玛，已经推出了南非的新葡萄酒的品种。这个也都意味着有更多的地方是进这些的酒，而且小型零售商可能会仿效大型零售商的做法。福特解释说，现时购买南非葡萄酒的中国人主要有两个群体。首先，一群非常之富有的精英开始只是喝最贵的每瓶售价大约是1000美元的波尔多以及是良帝的葡萄酒，但是现时他们正在尝试是来自其他国家的葡萄酒，并且寻找价格较低、价位在100美元左右一瓶的葡萄酒。他还补充说，还有就是好奇的消费者，他们一开始是买廉价的法国葡萄酒，并且体验过智利以及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你要知道南非是他们下一个的目的地。不过斯沃特兰酒庄的纳鲁表示，对于南非的酒来说，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帆风顺，这个市场的潜力非常之大，但是要打造一个品牌并不容易，大多数中国客户希望拥有自己的品牌，希望独家销售。卡兰指出，特别是在中国，南非的葡萄酒未有得到我们认为应该得到的尊重。福特承认，疫情亦都造成了困难，虽然价格基本保持不变，限制的封锁导致了餐馆以及超市关闭，大家是留在屋企里面，这个亦都意味着是需求减少。福特表示，至少在短期之内，最大的影响将会是供应链方面的问题，港口以及海关设施等受到影响，所以从物流的角度来看，会出现一些的中断。虽然存在着一些的障碍，但是侍酒大师吕扬认为，南非葡萄酒的受欢迎程度将会继续增加。他说，我们刚刚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即是大众正在寻求更多的多元性，而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葡萄酒生产国之一，南非成为这个的画面的一部分。他还指出，好望国出产的葡萄酒不单止质量好，而且是价格好。他说，葡萄酒消费者现时是变得更加精明，他们正在寻找一款真正物有所值的葡萄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德莱特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重要环节之一，印太经济框架正在逐步成型。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体，南韩正就这个框架持续与美国交流。南韩学者向美国之音说，印太经济框架对南韩有利的部分不少，南韩政府已经确定积极参与。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郭静怡在首尔报道。
南韩政府24日召开有关部门长官会议，深入探讨参与印太经济框架的问题。同一日，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南韩政府积极欢迎印太经济框架，正是同美国保持紧密沟通，美方所提议的大部分内容在原则、标准、理念上基本与南韩一致。 若无意外，南韩大概率将会参与印太经济框架。该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吕汉九在22日在 MBC 广播节目之中，对可否认为南韩将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和 CPTPP 就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提问，予以了肯定的答复。从截至目前的信息来看，印太经济框架与传统贸易协定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在于注重价值和规则。根据白宫在上个月公布的印太战略，印太经济框架将促进高标准贸易、治理数字经济、提高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促进投资的透明性、推动高标准基建、构建数字连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在上个月底更新的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计划的显示，贸易代表处官员表示，该框架将会由覆盖不同议题的多个模块组成，签署国家无需加入所有的模块，但必须同意所加入模块的所有条件。韩联社、KBS 等南韩传媒分析指出，这些意味着印太经济框架更类似一个平台，美国将会同印太地区合作伙伴在平台上面就各项议题共同制定国际标准，设定多边规则。面对外贸依存度相当高的南韩，无疑是有利的。南韩产业研究院研究委员金秀东在通话之中向美国之音表示，南韩有意参与印太经济框架，不单只是因为同美国的同盟关系，南韩供应链的脆弱部分在疫情之中已经暴露了出来，特别是这个供应链里面有中国、俄罗斯、越南等反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南韩认识到了这些国家可能造成的问题。南韩世宗研究所外交战略研究室室长崔允静电话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进一步指出，在 IPEF 框架里面，南韩占据优势的领域相当多。他又指出，在基建供应链方面，南韩中间材料贸易占比很高，亦都已经同伙伴国家就供应链展开合作，在贸易便利化和贸易体系改革、劳动者权利领域，南韩政府亦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因为处于有利的地位。南韩成均馆大学中国大学院教授朴喜信在邮件之中向美国之音指出，数字贸易的标准制定将会是 IPEF 的重要议题之一。他又表示，目前数字贸易有关国际标准正是通过 CPTPP、 DEPA 就是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初步形成。作为数字强国，南韩应该尝试从规则遵循者变为规则制定者，因此有必要积极参与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南韩对印太经济框架的积极态度亦都释放出了该国将会在经济领域进一步靠近美国的信号。近年来地缘政治、新冠疫情等因素使到南韩所处的贸易环境日趋复杂，而它最大贸易对象好像中国正是处于风暴中心，对南韩经济造成了风险。最顯而易見的是南韓在主力產業原材料方面對中國的高度依賴。南韓貿易協會的數據顯示，南韓車載電池主要原材料的對華依賴度平均超過 80%， 其中孟製品、石墨分別高達 99% 87.7%。 去年中國尿素出口管制措施差點導致南韓物流大面積的癱瘓，不难推测，一旦中国将原材料用作贸易武器，将会对南韩主力产业造成致命的打击。此外，中国推动双循环发展国内供应链，亦都令到南韩产生危机感。南韩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去年公布的一份报告书指出，从长期来看，中国产业升级政策是南韩对华出口所面临的最主要的威胁因素。中国战略新兴产业和科学技术创新政策的对象产业及产品，特别是在新可再生能源、车载电池、半导体、电动汽车领域，中国产品不单止将会在中长期取代南韩的产品。以上是美国之音郭靖怡首尔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